20-21节。好，找到我们同声读《创世纪》18章20节，请。亚华说：“苏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我们再来读19章24到25节，请。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我们就来读这些，因为时间关系，其中呢有一个非常美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听牧师来给我们证道。今天牧师证道的主题是索多玛俄摩拉的覆灭，我们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昨天是加拿大的150周年的国庆，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出去，或者你去到 downtown Canada Place 那边去。如果你出去的话，你会发现在那些人群当中，真的是我们大家都充满喜乐，充满那种看到我们在这个国度当中，那为此向神感恩。即使你没有昨天没有出去，你从微信圈当中、朋友圈当中，你会看到在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地方他们的欢庆的场面，以及晚上的焰火的庆祝，包括今天下午还有的游行的庆祝。当我们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真的感谢神过往150年来对这个国家的祝福。虽然我们是第一代移民，虽然我们在我们的心理上我们接受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还有一段过程，但是我们却真的是为神向上感恩。当然后天就是美国的国庆，7月4号美国的国庆。过往几百年以来，上帝是祝福美国，我们看到在这些几国家当中神的恩典和神的赐福。同时我也提醒大家，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在面对我们生活的这样一个土地上，过往几百年以来蒙上帝所赐福的国度上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什么？思想一个蒙上帝赐福的国度今天成为怎样的样式。当然有人说这儿有民主啊，有自由啊，有那种真的人权啊，一个非常非常好。对，我们曾经在与我们以前曾经所生活的那样一个国度来说，我们会感受到的这儿有民主、有人权、有自由这一些美的地方，当然还有美国、加拿大环境的美丽和社会的这种平安逸这一切。但是我们要思想的什么？过去十几年来，这些蒙上帝所赐福的国家一步一步远离神。如果你来加拿大时间久一点，十几年以上，你会知道2005年7月20号加拿大国会通过了它名称叫性别中立的民事婚姻法案，简单来说就是同性婚姻合法化。哦，我知道如果你曾经是在那之前来到这个国度的话，或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你会知道在那几年当中，无数的基督徒，加拿大的基督徒为着同性婚姻合法化那种抗争，我们倾尽所有的力量，上街游行，给国会议员打电话、发传真，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抗争，最后的结果是没有果效。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后的加拿大的影响力非常大，加拿大是全球第四个的全国范围内给予同性伴侣注册结婚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的美洲国家，也是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北美国家。换句话说，在这些大的国家、西方大国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当成当时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十几年过去了，我们的神经一点点麻木，为什么？不仅仅是同性婚姻合法化，2年前自由党政府，自由党在竞选的时候的承诺是什么？主要的承诺就是大麻合法化。他们今年4月10号已经启动大麻合法化的议程，请大家留意，这儿大麻合法化不是药用大麻，而是大麻娱乐用大麻的合法化。所以说他们要赶在2018年7月1日之前，也就是说一年以后的加拿大国庆之前，自由党政府要在加拿大全境内实现娱乐用大麻的合法化。当然我们也知道，自由党政府目前是多数政府，他要想通过这样一个法案，实际上是不会受到任何的障碍。因此加拿大又会在西方诸大国当中又会开一个先例，全国大麻合法化的国家。另外一个将加拿大已经合法化的是什么？安乐死合法化。1993年他立法规定，凡教唆协助提供自杀咨询者，最高可判处14年有期徒刑。也就是说在那之前，93年的法律规定，任何协助提供自杀的都是要是犯罪。但是2015年2月，加拿大认定此法，即是刚刚我读的这个法律，损害人权而违宪，违背加拿大人权宪章，撤销医生不得协助病人自尽的禁令，并要求加拿大政府一年之内修改安乐死的相关规定，批准医生可以协助重症或绝症者执行安乐死。所以说加拿大政府2016年4月14日将医师协助自杀法案送交国会。所以说他让什么？让医生可以让协助，在医生的协助下，人可以选择自主选择结束生命。所以说2016年6月17日，加拿大国会通过安乐死合法化的法案。这就结束了吗？没有。最近几年以来，在加拿大娼妓合法化是加拿大社会的辩论热点之一。2013年12月，加拿大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反卖淫三大禁令尤为宪法。从此之后，卖淫合法化，在支持卖淫合法化的一方，在法律上有了重要的保障。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国度。大家对同性婚姻合法化已经过去好多年了，我们已经感到已经麻木了。记得当初我们的奋力抗争的时候，那是谁？那是自由党政府。自由党克里田政府，当时为了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要求加拿大国会的自由党议员必须跟随党的指令投票，因为他放开投票的话，自由党有许多基督徒国会议员会表达反对的。因此在那个时候，国会强行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后自由党政府倒台，哈珀带领的保守党在竞选的时候，他们就承诺说，如果他们上台之后，将对同性婚姻合法化重新投票。但是几年之后，当哈珀所领导的保守党上台之后，因为是少数党政府，他没有敢将这个议题拿出来。少数政府执政时间不长，再次大选的时候，他仍然这样承诺。所以说在那一次大选的前一天，我去参加一个聚会，在当时的自由党不，哈珀政府的最重要的阁员移民部长康尼的在现场。当时是加温哥华圣公会的梁永康牧师就问他，你们已经执政，为何不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法案重新拿出来讨论？他们说什么？他说，我们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如果我们成为多数政府，我们将会将同性婚姻合法化法案推翻。一天之后，哈珀带领的保守党政府成为多数政府，但是哈珀政府执政十几年，从未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法案再次拿出来投票。理由是什么？理由是已经被主流社会接纳， 他不改。这就是我们所认为的政客。当然对我们来说这个好远，我们孩子不生活在这个环境下无所谓。我们还记大家还记得吗？2011年6月，波纳比教育局全票一致通过性取向及性别身份那个法案，这个应该大家记得。生活在温哥华的人应该当时都记得，许多基督徒奋起抗争，家长抗议，在那种强烈抗议情形下仍然全票通过。现在呢，现在已经不是每个市的问题了，而是加拿大政府2016年11月18日众议院三读通过 C-16 法案，我们称它为男女同厕法案，他们说是就人权法案、平等法案。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加拿大，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美丽的蒙上帝所赐福的加拿大。我们的孩子在学校当中今天所受的，从 kindergarten 开始，他们所学的教材当中，无论是英文的教材还是 social studies 的教材，都必须 BC 省的教材要有两位同性恋者有审核的，而家长却没有权利审核。就他们在教什么？教的是孩子从小要接受婚姻是由不是一男一女，或者是两个男人两个女人是组成。这是我们今天所生活的现状。所以说今天你的性别，你去洗手间，你发现有一个异性在里面，不要感到惊奇。你看着像一个男人，他说我认为我是女人，我也可以进女洗手间。这是现状。哦，大家说加拿大这样，美国好一点，不错，美国是好一点。美国当选出了那个川普做总统的时候，基督徒欢欣雀跃。哇，当川普能够将那个最高法院的法官换成一个保守派的法官的时候，哦，我们松一口气，几年之内，美国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比例是5:4了，可以说短时间内没问题了。我们更好多人更乐观地看到说，现在的大法官当中有几个年事已高，他只要在这几年他能离开的话，仍然几位保守派法官可以能够去在那个位置上，可以保证美国几年之内不会继续下去。当然我们可以知道这只是暂缓而已。川普总统如此的强势，他也没有敢将同性婚姻拿出来再讨论，他今天他也不敢再去拿到最高法院谈这个话题。我们看到美国同性婚姻的合法化，2004年美国是一个麻州开始，2012年奥巴马成为第一个在任的总统首位公开支持同性婚姻的总统，2012年又有许多州率先公投决定同性婚姻合法化，2013年6月26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美国最高法院一个法案，最高法院的判决，请大家留意，最高法院的判决成为法律。2014年，同样10月16日，美国最高法院正式的，又是再一次的判决同性婚姻的合法，推动了同性婚姻合法的进程。2015年11月16日，然后美国最高法院又处理这几上诉案件。我为什么列出几处案件来？美国的同性婚姻合法化不是国会通过的。而是最高法院的判决。从这儿可以看出，刚刚我说川普总统能够任命一位保守派的大法官，那位只有40几岁的大法官，对接续多少年以来的影响。2015年6月16日，这最高法院判决什么？全国各州不得立法禁止同性婚姻，全美同性婚姻合法化，美国成为第五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美洲国家，也是继加拿大之后第二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北美洲国家。换句话说，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后，世界上主要的国家已经几乎全部沦陷。欧洲好一点，欧洲不好，欧洲更严重。我们看欧洲的情形，在全世界20个承认同性婚姻国家当中，12个在欧洲，这12个是指前天的数据，不是说前天已经有13个了。同时英国的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丹麦的格陵兰，也他们已经先后 通过同性婚姻合法，这是不是全国而已。另外十四个国家已经给民事结合的同性婚姻保障他们的权利。为什么我说前天是6月30号，德国成为欧洲第13个承认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这只是欧洲西方国家，我们熟悉的台湾，今年的5月24号，台湾也是借了法院的判决，宣布现行民法未保证同性婚姻的自由及平等权利，要求行政和立法在2年内完成相关法律修正和制定，以保障同性婚姻的权利。至此，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这是我们今天说的现状。大家说这只是社会，我们教会基督徒可以在教会当中，教会不是生活在真空当中。今天不仅仅是整个社会接纳同性婚姻，其实在教会当中也有越来越多的教会开始接纳同性婚姻，为同性婚姻祝福，案例同性恋者为牧师和主教。有一天你可能去到某一个教会，发现这位牧师他是一位同性恋者，这是事实。加拿大温哥华每年有一个自由，他要叫什么？叫自豪大游行。几年前，不是现在，大约5、6年前，我看了一张照片，就是在温哥华自豪大游行上有一辆宣传车，那个车是温哥华一家教会的宣传车，他们公开打出来，像说对不起，我们曾经歧视你们，向你们道歉。这就是。大家还记得吗？刚刚我说问康尼移民部长康尼那个问题的那位牧师，温哥华圣公会的梁永康牧师，他为什么当时关注这一点？2002年6月，加拿大圣公会新西民教区成为全球首个批准同志祝福的教会。2002年6月，很久了，已经15年前了。我们所生活的温哥华威斯敏斯特教区成为全球首个允许教会与同性婚姻祝福的，这是当时的圣公会。这样做了之后，全加拿大温哥华的华人圣公会宣布退出圣公会。请大家留意，圣公会宣布退出和我们浸信会、博道会、宣道会退出不是一个概念。什么概念？圣公会它的主教是上面任命的，不是你教会聘请的，它的教堂是归教区的，教会不归教会所有。当他们宣布退出的时候， 一系列的法律问题，牧师怎么办？教堂怎么办？教会的所有产权怎么办？温哥华所有的华人圣公会其实面对如此多的法律问题，他们坚决退出，信仰问题不能调和。2011年，加拿大的主流教会信义会，全家福音信义会代表大会，他们通过有关同性婚姻的2个议案，它的议案很模糊，说的是允许各成员教会按照你自己的教导，你去决定怎么做。在聘牧问题上，你自己教会也决定，应聘者的性倾向将不再强行作为是否有资格的判条。也就是说，从此之后，加拿大的信义会可以聘请同性恋者做牧师。当然，这个被退宣布之后，加拿大的所有的华人信义会宣布退出信义会，只有一个没有退出，就是前几天在我们附近关门的那个教会。那个教会为什么？他没有钱，他需要信义会的支持，他为了钱没有退出。但是不出1年时间，那个教会就关门了，我也不说他名字了，信义会。这就是加拿大。美国好一点吗？美国，2005年7月18日，美国 United Church 成为全美首个认可同性婚姻的主流教派。大家知道 United Church 是自由派教会吗？那他们接纳了。我们认为的长老会呢？所谓的改革宗长老会呢？2015年3月17号，美国基督长老会表决投票通过修改现行教会法规对于婚姻的定义，正式认可同性伴侣的婚姻。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教会社会。 我们因为美国很保守，美国的主流教会 United Church 主流教会长老会早已经接纳同性婚姻，所以整个社会的同性婚姻的接纳，走过几十年的时间，从同性婚姻的除罪化啊，也是犯罪，以前是犯罪，除罪化到什么？到他们那种今天的合法化，他们一直走过这么对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尤其基督教的价值观来挑战。大家说这只不过是社会的进步吗？一会儿我们来看，是真的是社会进步吗？人类刚刚开始的时候已经如此犯罪了。大家说这只是一个方面呢，我们教会还不要紧，我们教会可以保护起来。今天我的教会中还可以这样讲，在不远的将来，不远的将来，教会的牧师在讲台上也会不允许讲这个话题。今天教会的牧师还有政府所授予的注册结婚的权利，有一天同性恋者会来挑战你。大约十几年前，我们在课堂上问一位我们的老师，他是牧师，说假如有一天你们的教会那个同性恋者找你来注册婚姻的时候，你怎么办？我会拒绝。那如果他挑战你打法律上告，上告的最后的输的结果100%的教会，为什么？因为牧师证婚的 license 是政府所颁发的，而同性婚姻的政府是合法的，这就是现状。所以说我跟曾经跟我们的同工提过，我说我们有必要改我们的会章。为什么改会章？我们的教会应该限定我的证婚权利，限定我只为本堂会友证婚。如果没有这样一个限定的话，有一天有两个人，两个同性恋者来找我的时候，我的拒绝说你是违背圣经的，他也可以去告我。为什么要今天我们会面对如此多的法律问题？去年九月份，去年九月份，美加华人浸信联会在温哥华开会的时候，我们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讨论那个会章怎么改。他们专门请的律师，专门请的律师改教会的会章，如何保护教会。所以这就是，哎，我们大家说有这么严重吗？好，上个礼拜六晚上，我们在营地当中，大家看那个电影，我相信你感到很震惊。上帝未死的二，我们看过一啊，学校当中是个学生，这次是个基督徒老师。基督徒老师在课堂上并没有传讲福音，他只是学生问到一个他教历史的老师，李学生问到一个历史的问题，说甘地的和平的抗争和耶稣是讲到的和平抗争有什么不联系的时候，那个老师引用了圣经的话去讲到耶稣是那么和平的君王。就是这一点被告上法庭，说这个老师是犯罪，请大家留意，不是违背教师的伦理，违背教师的伦理开除就好了，他是什么？是法庭定罪。当然最后的结果是我们是愿意看，上帝未死，上帝仍然掌管。哦，那个老师最后被陪审团宣布无罪。再过几年呢？再过十几年呢？或者是再过几十年呢？这个世界就这样，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败坏。不要以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国家，对，这个国家非常美丽，这个国家蒙上帝所赐福，但是同时我们要记得，圣经所描述的社会都是一个邪恶败坏的时代，都是一个圣经的话是说是索多玛俄摩拉的时代。所以说我们今天我们就要看这段经文，很短，大家可以读18到19章，我让大家想思考什么，思考一个上帝的儿女，一个基督徒生活在这个时代当中将如何的去面对。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社会就这样，那么我们就思考，我们看索多玛俄摩拉的时代是怎样。大家读到 到这，我讲到这些的时候，有人会说，你们基督徒太保守了，教会太保守了，是社会的进步，接纳人权，给那些同性恋者以他的人权，给他们自由，要保护他们。同性婚姻，同性恋者的目的不是要争取婚姻合法化。请大家留意，加拿大已经同性婚姻合法已经十几年了，有多少人去注册结婚，而他们的婚姻持续多久？统计结果非常震惊。震惊什么？如果你前段时间听过他那个庄子坤牧师周六上午那个宣教讲座的时候，你应该记得那个统计数字，我记不清准确数字了。那个数字是统计的结婚的人数非常少，而一个同性恋者他一生他的伴侣那个数量远远超出正常婚姻的人。所以说他们目的不是要争取婚姻合法，而是挑战我们的底线。不是说我们要大家留意一点，不是今天社会开放才出现，而是人犯罪堕落的本质。我们看十八章十九章这儿所记载的人犯罪堕落之后对这一个罪的这种情形。十八章二十节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什么叫索多玛俄摩拉人甚重？他们到底犯什么罪？这是我们思考的，我给大家思考题。索多玛俄摩拉人犯什么罪？他这个罪到底重到什么程度？上帝要降下硫磺火湖来毁灭这个城市。大家说这个是神话吗？今天考古你在那儿发现这个城市就是有那种被烧毁的那种遗迹。我们看十九章记述，什么记述？当两位天使来到索多玛的时候，罗德是谁？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儿，他要接待他们，把他家到家中接待客旅。经文说十九章四到五节，他们还没有躺下，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作为。哦，和合本圣经是一百多年前翻译的，比较含蓄。新译本圣经怎么翻译？新译本圣经翻译是，他们还没有躺下睡觉，那城里的人就是索多玛的男人，咱留意的是男人，无论是年轻的或是年老的，都从各处来围住罗德的房子。他们呼唤罗德对他说，今晚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把他带出来，我们要与他们同房。也就是说，同性性行为这一个事情不是今天社会开放才产生的。索多玛的时代距今多久？至少统计也要在上近万年的时间，六千多年之前。那个时候就是有那种虔诚的人，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不知道羞耻吗？那个时候没有同性婚姻合法，他们都可以来，对两个客旅，来到这儿的客旅。如果我们今天想象一个那个场景的话，想象那个场景是不是比我们电影所描述的那些日本鬼子进去那些村庄之后烧杀抢掠还要严重？这是个客旅，不是交战双方，这是对一个来到远方的客旅。天使，当天使是男人的形象。所以说这儿所经文这儿所告诉我们，这儿所说的人是指男人，他任我们所为是指要与他们同房。所以说索多玛人所犯的罪就是放纵情欲的罪，是放纵同性情欲的罪。所以说在将近两千年之前，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说，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这是什么？这就是使徒保罗所描述的当时的人在放纵同性情欲的犯罪。犹大书一章七节说，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所以说索多玛俄摩拉这两个城市在上帝眼中作恶甚重， 什么原因？放纵情欲，放纵什么情欲？放纵同性的情欲，淫乱行淫。用保罗的话来说，就是随从逆性的情欲，放纵可羞耻的情欲，欲火攻心，彼此贪恋，难恨难行可羞耻的事。说今天英文当中索多玛这个词的含义就是罪恶之地。男同性恋亲男色的这个英文词也是什么？也是索多玛的词根，这个词。说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不是一个放纵情欲的时代？我们大家都承认今天是一个情欲相当放纵的时代啊。有人说不要这样说，同性恋者他们是遗传的。假如你告诉一个说同性恋者是遗传的，他和你拼命，他说谁说我是遗传的？我自愿的。哦，你说哎，不是遗传，同性恋者是有病，你说他是有病，他更和你拼命。他说什么？他说这是我的选择，是我愿意的。所以许多同性恋者是同时是双性恋者，所以说他们什么？他们承认他们说是主动的选择。所以说人们天真的以为同性婚姻合法了那就好了吗？一对相爱的人住在一起像组成家庭多美啊。事实并不是这样，事实并不是像说描述的那么浪漫。所以我们大家要到这些明白，第一，根据圣经的观点，根据圣经的观点，同性是一种罪恶，同性恋是一种罪恶。第二是什么？它是一种淫乱，我们一定要明确这一点，千万不要以为是一个进步开放。我们说相信的上帝是圣洁公义的上帝，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不会放纵人这样去犯罪的。许多基督徒都问我这个问题，既然圣经明确说同性恋是犯罪，为什么教会会接纳？我们有时候我也感到不可思议。十几年前当社会争论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时候，我在电台上亲耳听到温哥华一家教会的牧师，当然我知道是一个华人教会，是一个自由派的华人教会的牧师，我就不点他的名字了。和一个 那天主持人采访的嘉宾两个人，一个是温哥华一个华人教会的牧师，一个是温哥华最知名的华人教会的华人基督徒律师，我也不点他的名字了。华人基督徒律师，你们猜到是谁？两个人电台当中，主持人问他：“你们如何看同性婚姻？”那位牧师说什么？哦，保罗的观点过时了，保罗的观点过时了。那位基督徒律师说什么？基督徒律师说：“我是律师啊，他们只要来我这儿注册结婚，我就给他注册了。”哦，这个律师在温哥华非常知名，他的教会中非常活跃。对，为此他的牧师还去找他对峙这个问题。他们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原因出在哪里？原因出在今天持这样观点的人，他们不相信圣经全备无误，他们认为着随着社会文化的改变，圣经的原则也会改变。所以说刚刚说那个在同性恋自豪大游行打出那个标语来向他们道歉的那教会，都是 United Church 的，接纳同性婚的教会都是自由派的教会的。还有一点，他们强调上帝是爱的，上帝爱这些人。对，不错，上帝爱罪人。一个同性恋者走进我们的教会，我们欢迎他来到我们教会，来认识上帝，认识上帝对罪恶的标准，然后在上帝面前悔改。所以说有许许多多同性恋者认罪悔改之后脱离罪恶，有许多这样的见证。但是千万不要把上帝的爱和公义所混淆。出埃及记34:6-7，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就是到这儿我们就一般读到这儿就可以了，但是忘记下面一句话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须讨他的罪。”所以说当我们讲上帝慈爱的时候，不要忘记下面圣经不能断章取义来看，上帝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说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大家读这段经文，你最震撼什么？我震撼的是亚伯拉罕的祷告，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一次次的代求。在索多玛祷告当中，索多玛说，亚伯拉罕说什么？ 十八章二十五节，亚伯拉罕说：“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亚伯拉罕仍然认识，他一方面求上帝赦免索多玛、俄摩拉这批人，同时他也知道那位上帝是审判全地的主。这位上帝是公义的上帝，这位上帝是审判全地的上帝。这就是今天人们不喜欢讲这位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不只讲上帝的慈爱。我们需不需要讲上帝的慈爱？需要。耶稣爱人，耶稣爱世界上所有的人，为人预备拯救的方式。但是千万不要忘记，那位上帝同时是圣洁公义的上帝，是审判全地的主宰。那有人说，上帝太残酷了，上帝怎么能用这样的方式去毁灭这些人呢？索多玛俄摩拉城有那么多的人，那些人男女老少，有好多好多可爱的孩子，上帝怎么能用这种方式使他毁灭的地方呢？创世纪十九章，上帝描述什么？上帝降下硫磺火湖来，降下硫磺来，那地方如烧窑一样，将那个城市毁灭。哦，我们想，上帝为何这样？上帝在那里拯救了一家人，叫罗德一家，但是上帝却将那一切都毁灭。上帝说，创造的美丽的城市，大自然都毁灭，因为他上帝是审判全地的上帝。我们说上帝太残酷了，是不是残酷？是。假如今天上帝有这样的灾害降到地上某一个城市的时候，我们说上帝太残酷了。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你就认错了。那位上帝是审判全地的主，那位上帝是爱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爱我们的上帝，那位上帝审判全地的上帝。有人说不对，旧约的上帝是审判的是上帝，新约的上帝是慈爱的上帝。我说错了，旧约的上帝是审判的上帝，我们正在讲，我就不重复了。第三章、第四章、第六章、十九章一直在讲上帝是审判的上帝。我们来看新约，没有仔细研读圣经的人，他们以为新约的上帝是慈爱的上帝，但是他们却忘记，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永不改变的上帝。整本新约所强调的上帝都是什么？那末后的日子，那审判的日子。大家读新约圣经，记不记得常常重复一句话？那日子，那审判的日子，那末后的日子，干什么？末后要干什么？我们知道吗？哦，耶稣降在马槽里，耶稣那么可爱，耶稣那么爱我们所有的人，造成肉身。我们说耶稣还要再来，耶稣再来干什么？耶稣再一次来的时候是荣耀的降临，将要审判这世界。所以说启示录二十章十一到十三节描述了那将来的审判的日子。如果你认为索多玛俄摩拉上帝毁灭这个城市太残酷了，我告诉你，更残酷的在最后，更残酷的你读圣经就知道。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要凭着这些卷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就是海交出他们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审完去哪里？审完那些受审判的人将要去硫磺火湖，永远的死亡，永远的死亡。所以说上帝为什么要审判？有人说上帝为什么要审判的世界呢？上帝不是爱吗？对，上帝是爱，上帝爱这个世界，上帝爱他所造的人。但是不要忘记，那位上帝是圣洁公义的上帝，他必定要审判一切的罪和不义。当然上帝今天没有将及时审判临到我今天所讲的这个世界，接纳同性这些犯罪，上帝仍然单眼迟眼，他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他给我们留下悔改的机会。那好了，我刚刚说了，我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个邪恶败坏的时代，今天所处的时代就是索多玛俄摩拉的时代。 你我，就是生活在这时代的基督徒，我们当如何面对？我们将如何面对今天这个邪恶败坏的时代？第一个，在这两段经文，世界关系我没读啊，两段经文当中有两个人我们需要，一个是鉴戒，一个是榜样。第一个人罗德，罗德的鉴戒，什么鉴戒呢？罗德大家知道，在创世纪的12章讲的什么呢？当亚伯拉罕的牛羊越来越多的时候，他和罗德说了一句话，说你往东我就往西，你往西我就往东，咱俩不能争，你分开。然后罗德去哪里？罗德向着索多玛那去，索多玛那是繁华的大都市，他本来是支打帐篷的。为什么亚伯拉罕还住帐篷，罗德进了城市了？城市有繁华。所以说罗德，圣经上说罗德贪爱世界，他罗德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所以说是罗德是吗？罗德是一个贪爱世界的样式。哦，那罗德还好一点，罗德的太太更贪爱世界。当天使说快跑，这个城市要毁灭的时候，罗德带着他们一家人跑。跑的时候，那个罗德的太太回头看了一眼，成了什么？成了盐柱子。所以说罗德的太太贪爱世界，太太贪爱世界，罗德不是不贪爱世界。罗德不贪爱世界，罗德不会进入索多玛去住。所以说今天我们第一个见解，基督徒第一个见解，面对这个邪恶败坏的时代，基督徒千万不能随流逝去，不能随流逝去，更不能与世界同流合污。第一个见解。那好，大家说罗德太不好了，但是罗德不仅是那样啊。我们现在想着在这一段经文我很熟悉，我就不读了，哥林多前书第十后书6章14到18节，那也讲了一段，我们要远离这个世界，我们和信的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可同父异轭。这段经文大家很熟悉，就是我们今天与这个世界不是一家人，千万不要说我跟这个世界要融合，我们要进入主流社会。我告诉你，今天主流社会就是接纳的。罗德不仅是我们的见解，罗德还是我们的榜样啊！大家说罗德是我们的榜样吗？罗德爱世界还是我们的榜样？罗德爱世界不错，进入索多玛，但是罗德住在索多玛当中，罗德做了一件事情，得上帝大蒙喜悦。圣经称罗德为义人。哇，我们今天的义人说，圣经有几个人称为义人？我们能够记得的称为义人不就是谁呢？不就是但以理称为义人？哇，还有谁成为义人？罗德成为义人。彼得后书2章6到8节，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之人的鉴戒，只打救了那常为恶人隐形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忧伤。这是罗德的样式。什么样式？罗德就是住在那个索多玛充满罪恶的城市当中，罗德却天天忧伤，为这些人去祷告，为世人的隐形忧伤。就这一件事情，上帝喜悦他。那好，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了。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邪恶败坏的时代当中，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你为这个时代忧伤吗？你为这个时代伤痛吗？这是我们需要效法罗德的。好，还有一个人需要效法，亚伯拉罕。读这段经文当中，我刚说我很震撼的一点是亚伯拉罕那种得寸进尺，我们都不敢做，我们向上帝求，我们说是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我们从来不敢像说亚伯拉罕那样说，主啊，如果说那个城里面有50个义人，你还灭绝吗？是耶稣那个耶和华说50个人，我就不灭绝了。亚伯拉罕说，如果不是50个，是45个呢？上帝说啊，45个我也不灭绝了。亚伯拉罕说，那是40个呢？30个呢？20个呢？10个呢？一直说到10个。哎呦，得寸进尺，说了10个他再不说了。为什么？他知道侄儿罗德一家就4个。不能再说主啊，如果有几个那4个呢？所以罗德，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虽然我们今天不敢像亚伯拉罕那样去得寸进尺的求，但是有一点我们要记得，亚伯拉罕那种代求， 为谁代求？亚伯拉罕为这个邪恶败坏的时代代求，为这个社会代求，为每一个在最终挣扎的人代求。所以说保罗才说，在提摩太后前书二章一到四节，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基督面前是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好了，讲到这儿，我问大家，昨天七月一日，加拿大150周年国庆，我知道许多人都去参加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你知道加拿大还有温哥华还有一群人干什么吗？还有一群人昨天下傍晚聚集在偏义，那群人是一群为像罗德一样为这个社会忧伤的人，是一群像亚伯拉罕一样为这个社会代求的人。他们聚在那里，每年七月一日他们都有这个活动，一群为世纪为这个邪恶败坏时代忧伤的基督徒上去的儿女，在这儿为这个社会代求。因此我鼓励大家，再有加拿大国庆的时候，你可以去参加国庆的欢庆活动，不要忘记为我们今天所居住的这个国家，不管你是不是加拿大公民，我都盼望你为他祷告，为这个国家祷告，为美国这个国家祷告，盼望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方不至于那么快的，当然我们无法改变这个世界，我们只能延缓，我们不要这么快的在罪恶当中越陷越深。所以盼望每一个基督徒不要忘记，我们在这儿是客旅，我们是寄居者，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寄居者，不要忘记一个身份。什么身份？彼得前书2章9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你干什么？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奇妙光明之的美德。今天我们作为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上帝将我们这一群客旅放在这个地方的有一个任务，干什么？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是谁？就是那位上帝，他召我们出来，他的美德像光像盐，为主发光。这就是我们今天面对这个邪恶败坏的时代，读到索摩拉俄摩拉的故事的时候给我们的见解。好，我们再去祷告。亲爱的主，我感谢你的恩典，你将我们这样一群人带到这样一个美丽的国度，带到这样一个曾经过往150年蒙你所赐福的国度当中。过去十几年来，我们亲眼也见证这个国家如此一步一步的远离你，一步一步的背离你，一步一步的将许许多多背逆神、违背基督教伦理价值观的事情成为法律。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这样一群蒙你所呼召出来的你的儿女，如何像罗德一样为罪忧伤，像亚伯拉罕一样为这个邪恶败坏的世界代求，在这个地方为你做光做盐，宣扬那召我们其出黑暗入光明之奇妙之的美德，使我们成为为你做美好见证的儿女。愿主垂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感谢神。